又有谁能够抵御住电台的魅力呢？回家的火车上，上铺的姐姐在大庆电视台工作，我得知时突然有种冲动，想问她知不知道春柳现在怎么样了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我不是怀念过去，只是想到已经远去的十多年日子里，电台居然可以串联起我点点滴滴的每一天，见证我的成长印记，这真的有些不可思议。最早要追溯到小学三年级吧，首先要介绍个老古董，年纪位于我之上，是爸妈结婚时买的比两个大砖椅还要占空间的音响组合套装，两个一米多高的黑色大音箱，再加上顶着一个正方形的扁扁的唱片播放器，没错，就是好多年以前流行的那种黑色圆形的唱片，用一根针转着的播放着黑胶唱片的。主器的空档里有好多磁带，要知道爸爸年轻时可是 K 歌高手啊，就是这个黑乎乎的大家伙开启了我的电台时代，并且从容不迫，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地贯穿了我的整个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时期。每天中午回家第一件事不是洗手，而是打开黑乎乎的大东西，等待音乐航班的开播，先是有声音提示该登机了，然后一段很美的句子，然后是头顶飞起来飞机呼啸的声音。早年大庆还没有建机场，这真的挺有创意的，让人开始渴望远方，期待远行。主持人叫春柳，有柔而不腻的声音，我一直怨在心底，用人淡如菊形容他，就像全国各地所有的 DJ 一样，他会收到各大唱片公司寄来的 EP 和新唱片，然后放出来，夹杂着听众的感想和祝愿。每周五有个特定的板块，春柳会找来写的精致的、有情节和感情的故事，伴着适宜的情歌或轻音乐，潺潺讲述。这让我尤其着迷。每课的周五下午，我会搬着小板凳，蹲在大音箱对面，听一遍，再听一遍重播。现在回想，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，音乐和文字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，竟会产生如此美妙的化学反应，激荡起心中的层层涟漪。2003年的夏天，风很轻，杨花漫天。继原创音乐榜之后，春柳和他的幕后团队启动了毕业纪念板块，持续一个月的特别节目播放毕业生寄来的稿件，初中毕业，高中完结，大学落幕。那一年我小学毕业，听着这些有温度、有湿度、充斥着眼泪的咸咸气味和夹杂着不舍的美好祝愿，忽然也变得异常伤感。小小的我全在这电波的这端，明白了生活并不是一直快乐，生活不是一直简单，分开和离别对我来说就是一道深深的沟坎。我看着他们的离别，流下了自己的眼泪，那眼泪非常细小，几乎不能承担心里的重量。离别还没到来，但我已经透过朦胧的眼泪提醒自己，生活的路很莫测，和爱的人能不分开就要多在一起，哪怕一秒钟也好。初中的时候，除了人民台的音乐航班，交通广播的阳光音乐时间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主播是个叫金子的女生，同样的音色甜美，能听出笑笑的味道。我常猜想她做节目脸上一定是绽放着很大很大的笑容。那时广电领导班子着手各种改版，微恼人，因为经过这么些年月，每一期高质量的节目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固定听众，我们已经习惯并且享受着主持人的风格、内容和节目模式。改版既让我伤心又有点期待，春柳宣布暂时退到幕后时，我心里木然的一惊。后来听说他要结婚了，是啊，他要有自己的生活，对于个体的我来说，金子是第二个。我很喜欢他，但总觉得他少了春柳那种菊般清淡馨香的感觉，金子更像姐姐，亲切的入世的可触可及的姐姐。后来的后来，音乐时光也要改版， 是交通台的大调整，第二天这个时间就是另一个节目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节目名字换了一下，归根到底还是金子主持的音乐性质类节目。我不记得阳光是否依旧灿烂，只是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气氛异常伤感，金子倾倒他的无数感谢。最后播放的是郑钧的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》，有民族特色的佤族伴唱，加上摇滚风格，要命的是他的描述主题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全部都会失去；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的眼泪欢笑，你的眼泪欢笑，全都会失去。所以我们不要哭泣，所以我们不要回忆过去，所以我们不要在意，所以我们不要埋怨自己。很煽情，我承认。最后金子哽咽了，我不知道在这个繁荣匆忙飞速发展的城市里，在黑匣子的另一端，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湿了眼眶，明白它热烈的意义。是的啊，对金子来说，阳光音乐时间就像是他的孩子，不再仅仅是事业，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他用心照顾，看着一天一天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。小学初中阶段，电台占据了我的每一天，尤其是周六日，那个黑家伙全天轰然作响，作息时间跟我完全一样。不在学校晚自习的时候，我会就着电台音乐写作业，抄笔记、背公式、各种练习册和各种大卷子。只有在遇到特别难或者需要逻辑思考的题时，才会依依不舍地把收音机关上一小会儿。高中的中午伴着电台音乐入睡，每天醒来都是不同的体验。记得梁静茹发新唱片《思路》那段日子，有一天我醒来，正巧《思路》首播播了一半，然后我就被她的气势震撼到了，很美的惊喜。高中三年，下晚自习回家后学习倒真没占多少时间，我在黑暗里放松着，听着王小欢或是陈峰的碎碎念，直到很晚很晚。危窘的是，白天被课业折磨的我，经常是先睡着了，然后半夜两三点醒来，把沙沙作响已经停播的收音机关掉。那个黑乎乎的大家伙后来是坏掉了，接替他使命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小不点，银色加深蓝色，现代感十足。我把它摆在床头上、书桌上、浴室里、床沿边、饭桌角、背包里，这就是我的电台故事。现在的我尽管没有了曾经那样巨大的热情，却依旧在心底为它保留一份土壤。有些奇怪吧，但我对有听收音机习惯的人还是会有莫名的亲切感。这个社会太浮躁，很多人早就丧失了耐心，去守候在与电视机比没图像、与笔记本比没有选择性的黑盒子前，而只是为了聆听那些未知的什么。广播事业会因此淡出人们的视线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就像电子书的普及不会威胁到纸质出版，总会有人愿意抚摸书皮，侧听沙沙的纸张摩擦声音，习惯贪婪地吸入书墨香气一样。总有那么一群人或几群人心甘情愿地牵挂着电台，寄信、打电话、写邮件、发短信、参加节目，在寂静的夜里安慰与温暖入眠，以这种方式悠然告别匆匆的一天又一天。虽然很多都已不再纯粹，我坦白地说，我以为我会喜欢五洲童，可当他露于闪光灯之下越来越频繁，当电台里的广告时间越来越多，内容越来越低级，当音乐节目里 DJ 的语言时间越来越少，音乐的比例越来越大，我就已经失望了。最后的最后，一批又一批听着电台情歌的孩子都长大了，离开了生长了十八年的城市。不管你是否认同，总有一天你会懂得，其实我们都一直走在行走的路上。就像莫文蔚《电台情歌》里唱的，谁能够将天上的月亮电源关掉，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。是啊，又有谁 能够抵御电台的魅力呢？